哈利路亚，各位兄姐，大家平安。感谢主继续带领我们遵守安息圣日，下午的安息圣日，也愿主的圣灵继续带领充满我们。那感谢主，那下午要用以基督为生命之主来作为学习。好，那我们一般我们说以基督为生命之主，我们就是要能够顺服主，能够听从主，能够跟随主，大概有这样的一个方向。那圣经里面刚好我们在哥罗西书里面也有一段这样的经文可以来让我们做学习。我们请来看哥罗西书的第一章，好，在我们新约圣经283页，哥罗西书第一章15节到28节，好，我们后半段。好，那感谢主哦。那我们下午我们所学习的这段圣经里面我们也分为三个方面。好，以基督为生命之主，我们第一个方面是15节到17节，基督是创造之主。所以他，我们说到以主为我生命的目标，这第一个方面。那第二个方面，哥罗西书一章18到22节，基督是救赎之主，所以顺从并进入主的丰盛。第三个方面，哥罗西书一章23到28节，基督是荣耀之主，我们说到稳固真道并引人归主。所以我们以这三个方面，首先我们来学习的第一个方面里面，基督是创造之主，以主为我生命的目标。所以从哥罗西书一章15节，他就说到主耶稣把神的形象彰显出来。这里说爱子，就是指的主耶稣是那不能看见神之神的像，因为神是灵，我们看不到。那耶稣基督他乃是神，道成肉身，道是神，神成为肉身显现在世人的面前。哥罗西书一章15节说他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所以基督降生并不是他那个时候才有，他在这个创造宇宙万物之前，神的灵就存在了，才能够神才能来创造我们，创造宇宙万物一切。所以这里面虽然神说到神是肉眼看不见，但借着主耶稣基督能够把他彰显出神的形象。圣经里面也有一节圣经它有相对应的，是我们可以在哥罗西书这里做记号。这里我们可以来看哥林多前书的第一章。好，哥林多前书里面第一章，这里30节，新约230页，哥林多前书一章30节，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这里面今天我们可以在耶稣基督的恩典里面，乃是耶稣基督把他的救恩白白来赏赐给我们。那这里说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所以他的翻译可以说成为我们的智慧。哪些方面是神要给我们的智慧呢？这里面包括有神的公义、圣洁及救赎，这三个方面。这里说神赐的智慧里面，从神的公义来说，因为神为什么说要来道成肉身，耶稣基督来拯救人类呢？乃是因为我们人类，我们从始祖，那始祖就有犯罪。那始祖犯罪，其实在罗马书里面说罪从一人入了世界， 那其实我们都是亚当的子孙，他说亚当是后来来的人的一个代表。那代表其实他说我们人在这个世界当中，其实我们人本身带着肉体，我们本身自己就会可能就会做出许多这个没有达到神目标的事情。所以在罗马书里面3:23他说我们世人都有罪，因为其实我们没有达到神的目标，亏缺的神的荣耀。那这种情况之下，神知道人需要神的救恩，因此呢，那神借着自己成为人的样式来拯救人类，以耶稣基督替人类代死，用他的命换我们的命，使我们进到他的救恩里面。这是神的一种智慧，使我们满足了神的公义，并且神又让我们在信仰当中进入他的恩门之后，我们开始走这条信仰的道路。因此我们是神的选民，因此神把我们分别为圣出来的。所以神说我们其实虽然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面，但其实我们却不属于世界，乃是属神国，属神的人。因此这里面这里神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包括有公义，神的公义，有神的圣洁，也有神的救赎。因此我们今天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就得到了这样的一个属灵的生命，借着神的智慧所赏赐给我们的。因此他这里面首先说主耶稣把神的形象彰显出来了。那主耶稣是在一切被造的以前，所以圣经讲到说神，我们知道说从创世纪里面就讲到神创造万物。那神创造万物呢，那神本身我们可以从也可以参考新约来看这个希伯来书里面，希伯来书的第一章他有说到，希伯来书第一章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第三节，新约313页，希伯来书一章的第三节，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了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这里面前面两节是讲着说神差遣他的圣子，他的儿子，就是指那个爱子，是不能看见神之像的主耶稣。他说这个主耶稣其实第三节，刚才希伯来书一章三节他说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所以主耶稣说他与神原为一，我们独一真神是同一个灵，独一真神是一个灵，那在这个独一真神的灵里面来道成肉身。好，那这里面所说呢，这个神本身来创造世界以后，甚至他以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洗净人的罪，刚才希伯来书一章三节。后来当他完成救恩之后，我们知道说他完成救恩死了复活，他又回到了天上，他复活有40天之久向门徒显现，然后他又升天回到天上去了，他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那为什么要坐在至大者的右边呢？表示他神赐给他就是这个全能，将来有审判的全能，他在神的右边也能够来替这个信徒来祷告，替我们祷告。因此我们说今天我们借着主耶稣才能够敬拜到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那刚才有说这个主耶稣与父原为一，他是在约翰福音10:30这里有说到。所以其实我们说其实是一个独一真神。那再来就说到曾经也有一位这个门徒他其实对于这个不了解，所以我们可以看约翰福音的14章。好，约翰福音14章里面第9节， 好，这里面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八节跟第九节，第八节，腓力对他说，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主了。耶稣对他说，腓力，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所以这里面他后面有说，他主是在父里面，父在他里面，因为在这个灵里面他是同一个灵。那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成为神，成为人的样式，目的他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说，带来救恩与真理。所以神为什么要来到世上呢？他带来拯救人类的救恩，并且主所说的话，他把这个真理带给我们。因此我们说，原来这就是一种基督要给我们的智慧。所以我们应当以主为我生命的目标。从这里面我们了解，基督是创造之主里面，再来哥罗西书一章十六节，又回到哥罗西书里面一章十六节，说万有都是他造的。所以我们要依靠这一位真神，并且以他为我们生命的中心。哥罗西书一章十六节，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好，看得见的，好像我们一般，我们从创世纪里面看到说，我们包括有陆地海洋，我们有天空，我们说有阳光空气水，它又造了两个大光体，这个有太阳有月亮，这一切还有地上的动物植物，一直到从创世纪一章二十七节，用神的形象造人。那除了这个以外，创世纪写的这些看得见的，那看不见的是什么呢？就灵界，这个千万天使，包括千万天使都是神所造的。那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这四个名词是用来当时称呼天使的等级。我们上午有说到哥罗西异端里面有律法主义，那里面有包括禁欲主义，有包括智慧主义。那最强大的就是那个智慧主义，因为智慧主义它可以不断的延伸，那延伸一直到后来，在以前当然是一直延伸到主后二世纪，就成为诺斯底。那时候写的哥罗西是主后六十几，一直到主后两百，延伸到诺斯底就发展的更大了。那智慧主义它其实它不断的延伸，那这里面他说，我们当时的诺斯底就有讲到说，其实异端里面他说，神高高在上，人不能直接敬拜神，必须透过敬拜天使，他就形成了一种异端。那这里当然使徒保罗针对当时的三大异端所写的，就是要能够把它在真理上面的阐明。他说其实我们今天敬拜神不用透过敬拜天使才去敬拜到神，他说这种观念是不正确的。他说其实神就是我们的天父真神，那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就是我们的救主啊，我们直接敬拜真神，我们借由主耶稣基督直接敬拜这位真神。所以他这里说万有的，包括这些看不到的天使也都是他所造。因此我们既然知道说原来是神造万物造人类，那我们说要以他为我们生活的目标和中心，因为他是我们的神，是我们的父。所以圣经里面也说，我们今天我们进入到神国，进入恩门里面的时候，我们开始过着走信仰的道路，那我们要过着一个为主而活的人生。所以圣经里面他在罗马书里面十四章他就有提到这样的观念。我们可以看圣经的罗马书十四章第七节第八节，新约圣经224页，罗马书十四章第七节，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 若死的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好，这里面讲说，那我们的人生观要改变呢？以前我们在不认识主、没有信主之前，我们是为自己而活的一个人生。但是我现在信主以后，我有一位这个真神救主，那我要以他为我生命之主。那在这个情况下，我今天所过的生活呢，就是要为这个生命之主来活出有一个这个基督的人生。那这个人生里面，就使我们自己就改变了。所以我们今天说，那我今天我们在世上所做的一切，我们有没有能够符合这个圣经的道理，能够荣耀神？有没有好的行为能够为主发光？我是不是能够容神一人？我是不是对于 我周围的人、我的家人、我的 弟兄姐妹以及我的这些认识的人当中，我是不是可以对他们带来一个帮助？因此我们这样的人生呢，形成了说为主而活的人生。那将来我们有一天我们完成了世上的道路，那我们也要到主耶稣那边去，在我们预备要进到天国里面，也是为主而死。所以这里说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所以我们有这样的观念以后，那圣经里面刚才讲说，基督是创造之主，以主为我生命的目标。哥罗西书一章十七节他有提到，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那整个世界它是有秩序的，比如说我们说地球它转一圈是一天，它绕太阳转一圈是一年，它总是有一个规律。那我们有的时候有这个白天是有这个白天啊，晚上是黑夜，它总是有一个固定的秩序。那我们在说我们这个空气，空气的比例也是适合人所来呼吸的，与这个我们离开的地球又不一样。地球有地心引力所以我们人可以站在地面，不会漂浮在上面如果今天没有地心引力，我们现在全部的聚会都大家都飘在上面所以这里面都是有一个规律。那这样子说，那其实神既然有办法安排这个大自然的规律，那其实我们人一生也是都在神的手中。所以在那个使徒行传十七章他就有讲到，我们可以来看使徒行传的十七章里面，好，使徒行传十七章二十四节，新约一百九十页，使徒行传十七章二十四节，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这里面其实讲神造万物将生命气息赐给人，人我们人今天活着有一口气，乃是神给我们的生命。这里说那地面上这么多人现在好像已经有 到达七八十亿 的人口了，那住在全地上这么多的人，好像我们今天出生在这个地方也是神让我们出生在这里，那我们居住在这里，我们住在松山地区也是神让我们住在这个地区说其实神安排我们的生活，那我们的生活生命其实在这位生命的主宰他为我们所安排的。因此说，那我们今天我们要能够把我们能够来交托给神。所以其实我们所遇见许多的事情，但是我们其实在实际的生活里面遇到了许许多多的困难考验。因为我们知道圣经上写说，自从坠入了世界以后，世界其实在诗篇里面就是编说人的一生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所以求主赐给我们有一个智慧的心，懂得数算自己的日子。 那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可以来看这个哥林多前书的第十章。好，哥林多前书里面第十章，好，这里好十章，好第十节，新约238，哥林多前书十章第十节，你们也不要发怨言，像他们有发怨言的，就被灭命的所灭。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鉴戒，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所以自己以为站立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忍受得住。这里面记载的从旧约选民，旧约选民也是一样啊，他们在这个进迦南啊，甚至他们走旷野路的时候遇到很多的困难，因此他们有的就把神的恩典抛在一边，只看到眼前所遭遇的问题就埋怨神。那一埋怨神，有的时候就得罪神了。他这里提醒我们说，其实我们在信仰生活当中也是一样，他说我们要这个靠着主走这条天国的道路，因此我们遇到许多的事情，我们他说不要发怨言，甚至我们从当中，我们从行走天路当中得到很多的学习成长，懂得倚靠神，交托神。这里提醒说，我们当我们一个人走得稳的时候，那你还要谨慎，已经走稳了，好不容易走稳了，他说走稳了要谨慎，免得到时候我们一不小心就自己觉得自己走得稳了，他 又跌倒了，要谨慎免得跌倒。这里又说我们所遇见的许多的考验，这里说试探，一般雅各书一章讲到试炼与试探，试炼出于神念去杂质，试探出于私欲，恶者魔鬼引诱。原文同一个字，但是根据上下文可以翻译成两种。那不管是试炼与试探，这里面都是在我们可以承受的范围里面，因为我们是属神的人，信实的神不叫我们所受的试探过于我们所能承受的，他会为我们开一条出路，使我们忍受得住。所以其实我们信仰的路程当中，就一步一步来依靠神，那神会不断的带领我们。所以我们一个以基督为生命之主的人，时时依靠主，时常保持谨慎，那能够跟从主的脚步。所以我们第一个方面已经学习了，这个基督是创造之主，以主为我生命的目标。再来我们说以基督为生命之主，在哥罗西书里面一章后半段，他这里又18-22继续说到，基督是救赎之主，顺从并进入主的丰盛。从这里开始，我们还要再往前进，就进到主的丰盛里面去的。从哥罗西书一章里面，这里18节，这里就说到，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他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所以基督是元首，这个观念在以弗所书他也是这样子讲，基督是元首，那我们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所以基督的身体，他说其实里面包含了各种的肢体，所以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上午就进入了属灵的大家庭里面，在教会里面我们就是属灵的一家人。但是属灵的一家人，你看我们回家我们相处，这个我们有爸爸妈妈，有小孩子，有阿公阿嬷，大家每个人有每个人自己的看法啦，脾气个性等等，我们自己一个家庭就有不同的许许多多这样的一个情形。那来到教会，教会是许许多多这个弟兄姐妹许许多多的家庭组成的，因此这里面又有更多的这些情形。因此他说这样怎么样在这个家庭里面生活呢？他说我们有一个基督啊，是为不但是我家之主啊，还是教会之主，他是教会的元首。因此我们大家其实我们在教会里面，如果有一个告诉大家愿意能够听道理，第一个关键是你要能够来听道理，你才有道理。这个人有道理就什么都好谈，为什么？他有道理，他有灵修， 他什么事情他会自己会想一想，然后本来可能他有一点想法，他那等一下一聚会他就好了，然后想一想他就那就道理一听他又变好了。因此我们说啊，以基督为教，我们常来，第一个你要常到属灵的大家庭里面跟大家一起过这个属灵的生活，再来就是你要听从主啊，听从主的教训，再来就是第三就是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后面也讲到说我们要能够和平和睦的相处，后面他会说到。那一个我们愿意以基督为首的人，其实我们在教会里面大家就可以过着美好的生活。所以说那我来我们弟兄姐妹来教会说为什么很喜乐很喜欢来教会呢，第一个是因为他喜欢聚会听道理啊，所以来教会说来我安息日来教会，我来教会聚会啊，又可以敬拜神又可以听道理的，可以唱诗祷告，他很高兴，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方面他说我来到教会啊，又可以跟弟兄姐妹见面了，大家在主里面彼此相爱，这种彼此相爱的生活跟感觉真好啊，有人关心我，有人照顾我，所以我说来到教会里面就是这样一种美好的，所以大家喜欢来。那在这里面那我们又能够以基督为首的时候，就是我们可以顺服主，顺服主。除了刚才讲的说这两个，就是有我们能够听敬拜神听道理又能够与弟兄姐妹相亲相爱以外，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来教会里面想到基督为主，为我的主，为生命之主的时候，当我们一个人一顺服的时候很多事情都可以改变，都可以解决的。为什么感谢神啊，神这样子安排让我遇到，或有神自然会带领我走出这个困难，神自然有他的美意啊。这里就刚才讲说我们不会去抱怨埋怨神，反而充满了一种顺服跟感谢，让我们的这个信仰生命就得到一种亮光，得到一个力量，亮光的力量，得到生命当中的平安跟喜乐啊。所以这就是以基督为生命之主所带来的一个改变。那在这里改变了以后，再就是我们会进到基督的丰盛里面。如果你在经历前面的难关，开始你就要进入到基督的丰盛啊。所以这里面哥罗西书一章十九节，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当我们一个人真的进到基督里面，慢慢就会发现说这个真的是一个无穷无尽的，好像宝藏一样丰盛。丰盛它是指着，如果是以它当时是一开始是由其他异教来用，后来使徒保罗用它的名词用在上面，就把它整个化解掉了。原本它是说只控制人类一切超自然力量的总和，但是这个丰盛其实它是神所拥有的，并非其他天使或是谁可以拥有，所以这些丰盛都乃是从神而来。那一切的丰盛都在主里面，不需要经过天上其他诸灵各天使的分配。所以主耶稣就告诉我们如果从约翰福音里面我们可以了解，好，我们可以看约翰福音第十章。好，约翰福音第十章里面第九节，好，约翰福音十章第九节第十节新约142页，约翰福音十章第九节，主说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的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这里主耶稣告诉我们说我们一个人要进入到主的恩门里面去得主的丰盛。当我们进入到主的恩门里面这里说必然得救，我们就有主的救恩可以得。再来呢，出入得草吃，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就有灵粮可以吃，领受主的灵粮，那喝属灵的水那这里面我们的属灵生命就会更加的丰盛所以这里面说我们一切丰盛的生命都在主里面。那一直到约翰福音刚才里面 约翰福音里面前面那个神的救恩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了，所以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天降这个灵粮就是从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三，约翰福音六章里面三十三节里面，这里面因为神的粮就是那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三四节他们说，主啊，常将这粮赐给我们。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必定不渴。所以我们说来到主前我们就得饱足，我们得到滋润，得到这个活水源活水泉。那我们说主里面的丰盛要进到主里面来享受来得到，所以我们在主里有一切的丰盛。好，那我们要顺从并进入主的丰盛里面呢。再来就是说主的这个救恩他也成就了和平。刚才讲说我们在主里一家他让我们能够成就了这人与人之间的和平。所以哥罗西书一章的二十节他就继续讲，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好，所以说十字架上的救恩，他使在圣经里面他说使我们能够与神和好。所以人借着神的救恩我们之前跟神之间因为罪的关系改变了，因为这个罪被神赦免了，我们要重回到神儿女的身份了，成就了和平与神和好，并且我们也与人和好。圣经以弗所书里面二章说两下合为一，因为之前因为这个信仰的缘故，我们这个人与人之间它并不合一，但是我们进入到主里面的时候，在这个主的大家庭里面 就把这个中间隔断的墙拆毁了。我们是旧约选民新约选民，代表说我们所有的人都可以进入到主的大家庭。上午我们有提到加太书里面说不分种族不分地位不分男女，从这里面他说一切的这种主的救恩使我们能够和平。那我们要把这个和平和好的福音从我们身上再散发出去。这是圣经里面从哥林多后书所写的，可以来看一下哥林多后书五章里面哥林多后书五章的第十八节十九节，新约两百五十二页。好，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八节，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的我们。好，这里面提到说我们从神的救恩当中得到了恩典，所以我们在这个得到恩典当中的人得到真正的自由，我们从黑暗的权势被释放出来的。那这个当中里面我们说开始进入到一个基督的平安，又能够以基督为生命之主。那在这里面说我们要把这个和平的福音再把它传扬出去。所以看我们从我们一个家庭里面我们首先得到福音，再来说我们从福音当中如同我们上午有提到用这个来用这个福音活化了我们的信仰的生命。我们上午讲到求灵得灵智灵力传福音，那下午讲说那我们要再进入到我们的生命可以借着主耶稣是我们说能够顺服主，能够听从主跟随主。那在这里面这样一个基督和好的道理的时候我们要再扩及到我们的家人，我们家人或许有的还没有信主的，那我们把福音传扬给他们，让他们共同来得到这个恩典， 甚至我们周围的人，周围我们接触到我们这些亲朋好友，我们的邻居同事，我们也可以把这个和平的福音传给他们。那这里面就继续哥罗西书一章二十一节有说到，说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但如今在二十二节，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 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这里面是讲到说了，说他对比说以前，以前我们在不认识主之前，我们其实与神隔绝，因为这个罪的原因，我们也不认识神，甚至因着我们所行的罪恶，我们是与神为敌的。但是现在呢，已经改变了，我们与神和好，我们成为他的儿女，甚至以基督为我生命之主。那接着呢，我们就要借着主带领我们走这条信仰的道路里面，说这里面要使我们这里说成了圣洁，能够按照主的真理而行，那把我们引到神的面前，所以神就把我们看成是一个义人，是一个好的，这里说没有瑕疵，是完美的、完全的，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看到说这里面所学习到第二个方面，基督是救赎之主，顺从并进入主的丰盛。好，一直到最后一个第三方面，基督是荣耀之主，二十三到二十八节，哥罗西书一章，稳固真道并引人归主。好，哥罗西书一章二十三节，他这里就说到，只要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恒心，根基稳固，坚定不移，不致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这福音就是你们所听过的，也是传于普天下万民听的。好，这里面就讲到说那我们现在要以基督为生命之主，我们在信仰的道路上面要走得又好又稳。他说怎么走呢？他说在所信的道上能够恒心。所以我们要有道理，而且要能够恒心，继续不断地走这条信仰有道理的信仰之路，自己的信仰道理要有根基稳固。我们说根基是什么呢？就是能够把所听见的道理实行出来，那你所实行的道理就成为你信仰的根基。如果你能够把这个道理行出来，你在这个道理上根基稳固了之后呢，那我们当遇到了许多不管是环境或是人为的因素，或是可能魔鬼撒旦的攻击，我们都能够坚定不移，不是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所以我们如果像这里所说的，我们首先要能够稳固在所信的道上，能够稳固下来。好，圣经里面他这里所说到的信仰稳固以后，然后我们再来要怎么样呢？开始我们说在这个信仰的道路上面，开始就还是会遇到很多的困难考验。他说但是我们要有为主受苦的心智。这里面哥罗西书一章二十四节他继续讲，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倒觉欢乐，并且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所以我们其实我们的生活本来就会遭遇许多的这些苦难，那为了这个信仰的道路，我们也会受一些苦。这些过程里面呢，他说其实我们为主受苦就有值得，因为今天以基督为我生命之主所走的道路里面，这里面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并非指基督或十架的救恩还有什么缺欠，乃是说我们如果能够与基督一同受苦的话，那是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是很有价值的。所以今天我们说如果我们在信仰的道路上面，好像今天可能因着为着主，可能像圣经讲说为义受逼迫了，可能我们周围的世人他不认同我们，不了解我们，因此让我们遭受了一些苦难。我们在信仰上，我们说为主传福音也会受一些苦，那我们信仰上我们要持守道理，我们也要有许多的付出。 啊，那说这些都会转换成有价值的啊，这些因为是哈，如同这里所说的哈，为与基督一同受苦，那这里面啊就要欢喜快乐了。彼得前书四章一节有讲到这样的观念，我们来看圣经彼得前书第四章，好一节。好，圣经彼得前书四章一节，好，这里面新约338页，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好，这里面讲说哈，那我们为主受苦哈，他这里说其实哈，主耶稣基督早就这样子做了，他所受的苦更大。但是他说我们就效法主有这样的一个精神去走信仰的道路的时候啊，他说我们就如同这里说啊，有一个受苦的心智当作兵器。好，这个就是一个在属灵的征战当中，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受苦的心智，我们在属灵的征战当中你才可以打胜，就像我们要战胜说你要有士气啊，你士气高昂才会战胜啊。那这个你为主受苦的心智就是一个属灵的兵器了。为什么他这里说为什么，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因为你愿意为主受苦的时候啊，那我们就会注意我们在这当中不要去犯罪得罪神，因此你就会与罪有一个分别啊，与他隔绝。因此我们不但是能够当作我们属灵征战的兵器，我们同时也能够帮助我们胜过罪恶的考验。因此我们如果可以这样子做的时候呢，好，那我们再来刚才说啊，我们基督是荣耀之主，稳固真道并引人归主。所以一直到哥罗西书一章25节，就是开始我们要引人归主的，要传扬基督的丰盛。好，哥罗西书一章的25节，好，这里面我照神为你们所赐我的职分做了教会的执事，要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好，所以我们开始就是说我们也有了甚至具备了，我们说具备了这种为主受苦的心智当作兵器以后，那我们这个以基督为生命之主，我们更有力量，不管顺境逆境，我们遭遇到的苦难，我们都能够靠着主继续往前行，能够靠主胜过。那我们再来就是说我们也能够把这个神的福音把它传扬出去，那不但是传扬福音，也是传扬真道，它同时是宣道，同时也是牧养，它有两个方面。我们这里又要做好宣道的工作，也要做好牧养的工作。他说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因此我们既宣道又牧养。那再来这里面就是哥罗西书一章26，这道理就是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但如今向他的圣徒显明了。27，神愿意叫他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因此他说以前的人经过这么多代，那我们现代的人最有福气，因为现代的人我们已经直接领受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我们应当要能够珍惜他。那珍惜他以后，我们要能够把握他，所以我们一个人的说时间，我们一个人的时间生命都很有限啊。在这有限的时间生命里面，我们说基督唯有生命之主，那我在这个生命当中我要把握这个时间跟机会能够我们如同刚才所讲的说我们的这个内涵里面我们可以顺服，我们可以来听从，可以来这个跟从主，那因此我们就有进入到基督的丰盛，甚至得到这个基督丰盛的荣耀。这个荣耀会转换成我们的盼望所以到哥罗西书一章28节，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所以提醒我们说，我们一个人能够以基督为生命之主，又能够以这个受苦的心智当作兵器， 又能够愿意为主传扬福音，这个很好。但是他说还要具备智慧，什么样的智慧呢？他说我们要能够把人引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今天说那我们很快的，像我们明天就是有我们的福音茶会，我们每个月都有第三周都有福音茶会。那我们说福音茶会，我们借着这个机会，我们可以邀请我们的家人亲友一起来参加。那参加我们是邀请他，平常我们就向他传福音了，但是很重要的要邀请能够来到教会。我们有提到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神的灵，因为我们教会是指的我们我们众人集合起来神的灵所充满运行的地方。因此当我们带领家人慕道朋友亲友来到教会的时候他们自己去体验，去听这个道理，去感受，自己去祷告的时候会不一样。我们之前一直向他见证说我们信的主有这个神在我们身上奇妙的作为，但是当我们引他来到神的面前，让他自己去体会，成为他自己的信仰，然后借着我们圣经上我们说那我们有这个有这个开拓，也有跟进的，有人开拓，那教会我们许多福音同工就会去关怀跟进他。所以大家分工，我们是这个撒福音的种子，那教会的福音人员帮我们跟进。那跟进了以后慢慢我们看我们许多的弟兄的慕道朋友一直慕道一段时间之后，他后来听道理他明白了，他也受洗归主了。受洗归主以后变成是主的小羊，从这个属灵的就成为属灵的婴孩，他还有要成长一段的时间。因此要我们说要灵奶属灵的奶，一直到他吃干粮，这个过程里面他渐渐在教会里面成长。那我们当然了，我们主内的子弟也是一样，主内子弟从小在教会里面成长，有爸爸妈妈阿公阿嬷都是在主里面来照顾他们。那在这个成长过程当中，我这里说要用诸般的智慧我们要把他们引到神的面前。要怎么样呢？经常邀请他们来参加聚会。聚会其实我们一步一脚印，每个安息日，每一周一次的安息圣日上下午，那甚至我们后面等一下还有这个各团契的聚会，各班的聚会，我们这样每一次慢慢的累积，信仰是靠累积的来的。这个信仰的属灵工程是要不断的建造。我们说以基督为生命之主，那我们以诸般的智慧，我们劝诫教导个人，就是要把他们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引到神面前，要完完全全。平常我们带着他们好像说我们就有的时候就那我们的牧养层面要扩大，从一个人本来是我一对一牧养他，变成都进到里面有福音同工跟进，变成说一群人牧养他，再进入到整个教会，你要能够跟整个教会系统接轨一定要做到这样才成功如果你只有你牧养他，这样还没有完整，一小群的牧养他还不够完整，你要让他能够在整个，他就是很习惯于整个进入到跟教会整个系统能够接轨，能够融合了，这样子就完完全全把他引到神的面前。你要做到这个阶段不只是慕道朋友，我们自己的家中的小孩子，我们的子弟也是一样，你要有办法带领他跟整个教会系统结合，他自己来到教会，他自己就知道说安息日要来聚会教会有圣公安排我们要去做，这样子我们整个带领就如同这里所讲的，真的是以诸般的智慧把个人完完全全引到神面前。那这样子以基督为生命之主，不只是我们个人，因为其实我们每个人我们都有自己有家庭有教会，不但能够跟弟兄姐妹跟我们的家人大家共同都能够一同在这个生命当中一同的成长，一同的被建造。好，所以感谢主，我们下午就以这一段圣经来作为学习查考。好，那再来我们要来唱诗及祷告，我们要来唱赞美诗441首。